It is good to see you again. And some of you, I have not seen you from church for a few weeks, and you have come back. And I do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And I hope that you did have a wonderful time in the overseas for your holidays. And in fact, this is my second preaching since I came back to Adelaide about 3 months ago. And also, this is my last message before I leave. So to me, it's a very precious tim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I have not preached for a while, I feel a bit nervous, but I'm very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deliver a message from God's Word. A few weeks ago, I delivered a message from 2 Peter 1.
我讲了一堂道, 题目是基督徒的品德。 彼得后书一章, 使徒彼得强调说, 一个信徒若没有基督徒的品德, 那他是瞎眼的, 看不见远方。 换句话说, 信心和基督徒的品德必须是并行的。 一个信徒若没有基督徒的品德, 那他是瞎眼的, 是看不见远方的。 是不结果子, 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和赦免。 这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所说的。 这样的人, 一个没有基督徒品德的信徒, 不但不荣耀神, 而且会让其他信徒灰心。 彼得所讲的这个真理被许多教会忽略, 甚至抛弃了。 保守派说, 神的话, 圣经真理, 应该被当成是基督教里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 保守派他们把对圣经的认识当成是最重要的, 而忽略了其他的德行。 自由派则争论说, 基督徒团契很重要。 与其研究字字句句, 不如彼此相爱。 但是, 我们要知道这两个学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如果一个信徒能够背诵圣经, 却没有基督徒的品德, 那他是不听从神的, 同时他是一个自欺的伪君子。 如果一个人有爱心, 却没有关于神的真理的知识, 那他就不是基督徒。 我们似乎认识很多 知道圣经真理的人, 但如果仔细观察, 熟读圣经又表现出真正的基督徒品德的信徒, 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今天, 我们要来看圣经人物里最出名的其中一个人, 他被称为我们信心之父, 同时他也被称为神的朋友。 这是何等特别的一个称呼。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亚伯拉罕这个人, 而我相信学习亚伯拉罕 会让我们都蒙福。 其实六七年前我就曾经讲过同样的道，就是六七年前我曾经引用创世纪18章1到15节来讲同样的东西，但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忘了我六七年前讲的那堂道。所以我今天要再次的来跟大家跟你们说亚伯拉罕这个神的朋友。 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得到了哥里利约的福分，然后神告诉他，他的妻子萨拉要改名为萨拉。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萨拉，给他们一个儿子。那时亚伯拉罕已经99岁，萨拉也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所以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要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心里暗笑，因为他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夫妻俩都年纪老迈，怎么生儿子呢？创世纪十八章，神再次提起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这次轮到萨拉在心里暗笑了。他的想法和亚伯拉罕一样，觉得自己年纪老迈，不可能生育了。这些故事不只是亚伯拉罕人生里的趣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亲近的关系。神向亚伯拉罕说话，就好像起初在伊甸园里和亚当夏娃说话一样。神和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关系是非常亲近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里除了亚伯拉罕，没有其他人被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是神自己将这荣耀赐给他。朋友的定义是一个我认识、我喜欢、我相信的人，一个相识的人，一个并肩作战的人，一个支持我的或关心我的人。亚伯拉罕是神认识、喜欢、相信的人，亚伯拉罕是神支持、关心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神与他并肩作战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神的朋友。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是他的朋友，这件事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在应许之地里，亚伯拉罕是孤独的、寂寞的。这应许之地是亚伯拉罕，是神让亚伯拉罕去的一个地方。但在这应许之地里，亚伯拉罕是一个孤独的人。神让亚伯拉罕去应许之地，我们可能会想，那应许之地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一个很幸福的地方。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里，他其实是孤独的。他在应许之地里是一个外人，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任何民族，在当地人眼中他是陌生人，是外人。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如此说过，没有人会选择过一个没有朋友的人生，即使他会因此而得到世上所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他没有朋友， 那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处境。有趣的是，是神让亚伯拉罕到这陌生的外地去，是神让他经历孤独。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自己选择孤独，所以才到陌生的地方去，他是遵照神的命令，所以才前去的，是神叫他去，所以他去。在应许之地做一个孤独的人的亚伯拉罕，神来做了他的朋友，神来当他的朋友。寂寞孤独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强烈的空虚感。这样的感觉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可以在家里也还是觉得孤独，我们可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之下但还是觉得孤独。但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感到孤独寂寞，不是因为他贫穷生活的不好，而是因为他缺乏与人的关系。他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人亲戚朋友，千里迢迢的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他孤独。神没有说他是亚伯拉罕的财富、健康、荣华、安稳、供应或成功，反而说他是亚伯拉罕的朋友。神给了亚伯拉罕他最需要的，那就是一段关系，一段友情。作为朋友，神是亚伯拉罕的避难所和力量。亚伯拉罕要不是有神当他的朋友，根本不可能在陌生而不友善的地方里生存。一个人可以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是极大的荣耀。今天早上我就要来谈一谈这一位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作为神的朋友至少有三个特性我们可以来学习。首先，神是他的奖赏。亚伯拉罕是一个寄居的人，当神呼召他，他的回应是完全的顺服。他的与神的关系是信心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11:8，亚伯拉罕因这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在异地居住，因为那是神所说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靠着神的应许而生活，他是凭着信心而生活，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一定觉得很稀奇，亚伯拉罕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就这样出发了，他到底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呢？单凭神的一句话，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一切，没有地图，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唯一有的是神的一个命令。凭着信心生活，我们常常会想，我们希望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心会带来什么样的 果子或者结果，但真正的凭着信心的生活是，其实是包含许多未知的，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的生活，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还是听从了神的命令。亚伯拉罕信靠神，他凭着信心的生活，他接受了所有的不肯定。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世上寄居，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亚伯拉罕的眼中，没有比神和神的应许更重要的。他所看重的不是眼所见的，而是所看不见的天上的事。他在地上，在应许之地生活，但他的心在神所建造的城那里。虽说如此，这并不代表亚伯拉罕是毫无畏惧、非常刚强的人。有神当他的朋友，并不代表他一生如天堂般快乐。他也像你和我，必须经历生活的种种。创世纪十五章一节，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连信心之父也会有惧怕的时刻。相信神并不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都勇敢刚强。在遭患难时候，谁不会惧怕呢？有人说过，不知道惧怕的人是疯子。亚伯拉罕是经历过战争的，他必须与周围国家的几个君王打仗，而这些君王是很有能力的，连索多玛、俄摩拉的君王都被他们打败。亚伯拉罕必须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但到十五章一节，神向他说话：“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盾牌是兵士用来防身的，与四王的战争只是亚伯拉罕未来所面对的挑战的其中一个，因为他在外邦之地其实是地位堪虞、性命堪忧的。他对未来或许是感到不安的，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怎样的事。他在应许之地，他是没有朋友的，而他必须为妻子，必须为他的仆人、他的牲畜负上责任。但神告诉他：“我是你的盾牌。”这个应许是何等安慰。神是他的朋友，神来当了他的朋友。在他在亚伯拉罕面对许多的不安、惧怕、困难的时刻，神与他并肩作战，神告诉他：“我是你的盾牌。”神还说他会是亚伯拉罕的赏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他 打了胜仗后没有取什么战利品，但是神给了他更大的赏赐，就是神自己。神告诉他，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形容。我们在世上最想要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没有要世上的宝物做奖赏，他的奖赏是神。我们在世上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耶稣复活后也向彼得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耶稣问彼得，你爱我胜过一切吗？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时常问自己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想从神那里要什么呢？当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是他的一切。亚伯拉罕所有的所要的都在神里面，神是他的赏赐。我们和神的关系不亲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把心思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神是唯一重要的。我们有一种恶习，就是常常寻找神和某某东西，比如说神和健康、神和财富等等。在这样的寻求里，我们的属灵生命常会面对阻碍，我们难以真正的亲近神。因为我们寻求神，但我们也要我们在寻求其他的东西。我们要寻求神，但我们也要那些其他的东西。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的时候，亚伯拉罕单单以神为他的赏赐，他没有要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也当单单的追求神。许多信徒比起神的同在更想要神的赐福。利未支派所得到的产业是与其他支派不同的，其他支派都得了土地，但神对利未支派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利未支派和其他支派谁得到了更好的产业呢？这问题的答案必须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想要神的赐福的人会觉得得到土地更好，但单求唯一真神的人会觉得利未支派得到的那最好的产业。想想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寻求神不代表我们要一无所有的活着。这节经文的重点是我们是否先寻求神，将他看得比其他事物更重要。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因为他与神交通，与神亲近。 你最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是在问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与神为友，是以他为我们的赏赐。有些人他们属灵生命不成熟，是因为他们抱着一种态度，他们说我相信神，我听从神，我信神，我听从神，但是你看我还是陷在这许多困难当中，我祷告神求了某件事这么多年，可是还是没有得到，神还是没有赐给我所求的。这样的人他们属灵生命软弱，他们离弃神，因为他们的态度是我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神赐给我的东西上，神赐给我的福气上，所以当神没有答应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神。他们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甚至退步。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信徒是这样的呢？他们的与神的关系不是单单与神的关系，他们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他们可以从神得到的事情上。所以我们也当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最想要什么？是神自己，还是神可以赐给你的种种的福气？你想要的只是那些福气？我们当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确信，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神，即使他拥有世上的一切，也还是不会快乐的。你想不想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做神的朋友呢？那么你就要建立一个不为自身利益而单单与神亲近的友谊。亚伯拉罕第二个特性是他信神，他的信心在于神。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大热天，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看到了三个人在他的对面站着。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来到他对面的，根据第二节的描述，他们是突然出现的。在这件事之前，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与神立约，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成了神立约之国，然后亚伯拉罕就接待了从天上来的客人。神与他立约，然后向他显现，这证明神与亚伯拉罕与他的百姓同在。十八章二到三节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事。二节说，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 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三个人，他的反应是很奇怪的，他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他俯伏在地，对三个陌生人有必要俯伏在地吗？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礼貌了。亚伯拉罕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许多的仆人，但他却向这三个人俯伏在地，给他们行最大的礼。不仅如此，亚伯拉罕还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表示说他想要蒙恩。还自称仆人，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蒙他的恩呢？这些人是谁呢？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如此降低身份？为什么要说我主呢？主是从一个希伯来文的字眼翻译过来的，而这个字眼在圣经里是神常用的名字。亚伯拉罕一定是看到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特别的，是那圣者。甚至是他看到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那圣者，是降世以前的耶稣。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的日子是耶稣降世的2000年前。亚伯拉罕看到了耶稣降世以前的样子，并且认出他，所以跑去向他俯伏在地。约翰福音八章57-58节说，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看到了耶稣降世以前的模样。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认出了主呢？第一，他称三人中的其中一位为我主。第三节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没有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而是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亚伯拉罕在第三节他是对某一个人说话。所以亚伯拉罕在第三节，虽然他面前有三个人，但是他在第三节是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是称其中一位为我主。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之后的对话里，亚伯拉罕他有时是对三个人说话，有时是对其中一个人说话。比如说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在这里亚伯拉罕是在对三个人一起说话，因为他说你们，所以第三节他先对其中一位说话，然后第四节他在对三个人说。第九和第十节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分别，这个他先后对三个人说话。第九节，他们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然后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所以在第九和第十节我们看到，第九节是他们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十节是其中一位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到了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跟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神。十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了说话的，跟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就是耶和华神。十四节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是神，是耶和华在向亚伯拉罕说话。所以十八章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然后十四节，十三和四节又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所以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的三个人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总结这一段，在那日子，在那特别的日子，亚伯拉罕看见了主，另外两个人则是天使，另外两个人应该就是天使。奇妙的是亚伯拉罕他认出了主，他认出了主。三个人来到他面前，亚伯拉罕认出其中一位就是神。这让我们看到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的，是非常的亲密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 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而且他是神的朋友，一眼就认出了神。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宝贵到可以算为他的义，神来看他，亚伯拉罕认出是他。耶稣说过，他的羊认识他，他也认识他的羊。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呢？如果今天主耶稣以人的形象来到这里，我们会认出他俯伏在地吗？亚伯拉罕认出神，因为神是他的赏赐，神是他的朋友。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看见神的时候俯伏在地求神不要离开，他是一个信靠神与神亲近的人。第三个重点，今天第三个重点就是亚伯拉罕爱神，他认出神，在神面前俯伏在地，他求主让他接待，当然他也接待了另外两个人。当亚伯拉罕认出主，他可以向主，他大可以向主提出许多请求，但作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首先想到的是好好的接待他。他首先想到的是好好的接待主，不是求自身利益，而是接待主。亚伯拉罕以他最好的来接待了主和那另外两个人。第四和五节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亚伯拉罕请求他们让他以食物来接待他们，我们知道神不会毫无计划毫无目的的做事，亚伯拉罕也知道这一点。第五节说，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请求他们先让他款待他们，然后才往前去。亚伯拉罕如此行，不是因为他想要，他有某个请求，想要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将主留下来。亚伯拉罕他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要那三个人留下来让他招待，而是他觉得他们来到地上，来到他这里一定是有原因。他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的计划，但亚伯拉罕一定觉得他们来找他是有原因的，所以他将他们留下，尽力的款待。他的目的是要招待他们，不是要求什么利益。 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接待人是我们都应该要做的，是爱心的表现。所以我要劝你们不要小看接待人的这个服事，因为用爱心接待人，神是讨神喜悦的。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位从关岛来的一个讲员，他会来我们这里来讲道，来讲到，所以我劝你们要热心的接待他，因为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神，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接待人。亚伯拉罕接待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在接待主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要得什么赏赐。他与主的亲近关系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出于爱主的心。他要接待他们，在他们去离开去做其他事情之前，他要接待他们，款待他们，这是他的爱心，是出于他的爱心，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在撒旦的心里，他觉得人敬畏神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认为跟从耶稣、跟从神的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知道有许多人其实就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跟从耶稣的。所以在约伯记，撒旦对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但约伯信神、跟从神，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认识神，他爱神。亚伯拉罕也是如此。约伯敬畏神，不是因为他蒙了神的赐福。 撒旦认为约伯是因为他所蒙的福气，所以敬畏神。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今天我们如果也像约伯一样失去所有的，我们是否还会像约伯一样继续的敬畏神，继续的爱神呢？约伯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他还是信神，依靠神，他没有弃掉神。今天有许多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因为失去了所有，失去了一些他们珍贵的东西，就因此而离弃了基督。但真正认识神、信神、爱神的人，就像约伯一样，是不为自身利益的，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才跟从神的。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他以神为赏赐，他信神，他爱神。亚伯拉罕他唯一要的赏赐是神。我们是否也像他呢？我们是否也单单追求神，以神为我们唯一的赏赐呢？神是你的赏赐，还是你用来得到利益的工具呢？你是否与神亲近，全心信靠依靠神呢？你爱神是因为他是神，还是因为他所赐给你的福气呢？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不是神所赐的福气的朋友。让我们也像他一样，让我们同心祷告。
Lessons, Lord, help us to learn that God alone should be our spiritual satisfaction. Bless us,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